这一堂课我想是这样，把咱们这两天的内容把它梳理一下，归纳总结啊，这是以这个为主。因为前面讲的时候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比较散，那现在呢我们能不能把它系统化一些啊，把它变得系统化一些。好，我们着手围绕着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40节，最终是要让大家对这一句话要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清楚的理解。怎么叫做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么对这一句话我们如果不能理解，那我们再看圣经就等于没法看懂，因为整本旧约就是在讲这个，而新约是解释旧约，那肯定也是讲这一个。所以说那这一句话就变成了不仅仅是旧约圣经的总纲了，也变成了整本圣经的总纲。那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不能认识整本圣经在讲什么，同时你也不能认识基督了，因为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你连这个都不懂，那是不是就等于你说信耶稣，其实你信的耶稣不一定是圣经中的耶稣啊，对吧？所以说这样就变成了律法的重要性啊，律法的重要性。先从字面上理解，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尽心尽性尽意爱主。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话呢，好像比起别的福音是少一个词，马可福音吧大概可能是四个，还有个尽力吧，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然后呢爱主你的神，大概那一个是最全面的啊，最全面的。在那个我在上别的课讲那个灵魂的剖析，那个灵魂的时候啊，来解释这几个字，实际上这几个字呢是讲了五个方面，讲了五个方面。你看，尽心一个心字，尽性一个性字，尽意一个意字，尽力一个力字，然后爱主一个爱字，讲了五个字。那么这五个字就等于把一个人内在的这个人的全部给包括了。比方说尽心就是人灵魂的心灵，我记得是昨天讲过的是吧，人的灵魂上有个心灵，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那意思就是你要尽全心的爱主，全心的。那尽性呢，性是指着生命，那这个生命呢用咱们说那个灵魂那个字说的话呢，就相当于是指着我们看得见的一个身体，身体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灵魂，就是非物质的那一部分，那就叫做尽性啊，尽性。然后尽意呢，那是指着意志的功能啊，尽力呢，那是指着理解力、判断力、理性的功能，爱呢，那是情感的功能，那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我们的心、理性、意志、情感，整个非物质的那个灵魂，用这样来爱上帝。那你想想，你这样爱上帝的话，谁能做到呢？谁能做到呢？没有人能做到。但是有一点，堕落前的亚当能不能做到？肯定能做到，只不过在受试验的时候魔鬼来试探他，他怎么样，他没选择顺从，他要选择顺从的话，他是有力量顺从的，但是他没选择顺从，他堕落了。但是堕落后的人还能不能这样的来爱上帝呢？已经不能了啊，完全不能了。那人就说了，我对这几句话不要说我能做到做不到，就你连理解这个意思有可能啊，你都觉得很难理解。即便是我们查词典把每一个词都查出来，那我刚才跟你说了，这就等于是五个字啊，等于是五个字，也就是指着我们的心灵，首先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灵，灵魂的心灵，以及灵魂的理性、意志、情感，这些方面全都要爱神。那可能人就觉得说，这是理性的了解，我们没办法体会。亚当在他能做到这些事的情况下失去了，那么亚当是不是很痛苦啊？我本来能这样爱上帝的，现在不能爱了，这他很痛苦的。所以这是一件事，但对于我们来讲，生下来就是不能这么做。所以说你说不能，你不能这么做，对于这个生下来就不能做的人来讲，也没觉得这多么不好，因为你生下来就是个瞎子啊。 那么就反过来让你理解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他都不能理解这句话说啥，大概只能理性方面多少了解一点，你不能够亲身体会什么叫做啊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神，你不能体会啊。后来我想想，我说觉得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体会，那就是我们做罪的奴仆了吧，生下就是罪的奴仆吧。你想一想，你犯罪的时候是不是这么犯的？你看人犯罪的时候是攀着命的犯，那真的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啊，真是爱罪，是不是爱罪？就不说别的，孩子们打游戏，你看那就简直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哇，对吧，攀着命的打啊，就是这样。我们犯任何罪，你会发现都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但就是爱上帝的时候马上就说哎呦没劲儿，不行做不了，哎，但是爱罪的时候你会发现连想都不用想，那个劲儿就都来了啊，劲儿就都来了。几乎我们犯罪犯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呢？是犯到没劲儿才停止，对罪说饶我吧，真的不行了，再干就累死了，差不多人都是到了这个份儿上啊。所以说对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神怎么了解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我们过去怎样犯罪来省察自己，就知道你应该怎么样爱神，因此你就知道距离目标还有多远。第二方面，以这样的心爱人如己，以这样的心爱人如己，那爱人如己又怎么理解呢？所以我给大家的解释是七章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是对爱人如己的最标准的主耶稣基督的诠释，那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标准更精美的精辟的话给我们告诉我们的啊，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只不过背后的精神是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就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这样待人。这个事儿啊，理性理解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啊，做是难的啊，做是难的。我记得有一次一刚出大门，有一个人骑个摩托车，年纪不小了，大概56岁那样子，啪摔倒了，扑通趴在那儿不动了。哎呀，按道理来讲应该是把他扶起来才对，至少呢啊，赶快打打电话叫个救护车，或者去看看伤势重不重。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快跑，这闹不好本来边上人家说我把他撞了。哎，你会发现，你看你在事当中的时候啊，第一反应是逃啊，但是呢由律法吧就受责备，就觉得呀不应该走的，应该去看看的，死了没死啊，是不是应该打电话叫个救护车啊，还是怎么样。哎，但是你就觉得但做这件事情很难，因为做不好就会被讹一下啊，怕讹怕坑，然后呢能逃就逃，但是你知道这个事儿你做的不对。哎，但是社会上的人来讲的话说，哎，反正我也没犯法，我又不是我把你撞的，这也不管我事，对吧，那是警察叔叔的事嘛，他们是吃的这碗饭嘛，他们应该干这事嘛，按道来讲他们就觉得良心啊就会不受谴责，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你就觉得良心就会受到谴责，因为爱人如己这件事情你今天遇到了没做，对吧，遇到了没做，那么这个事儿呢你就会一辈子受责备，你就觉得什么时候想起来觉得说不定那天啊把他扶起来啊送到医院啊，说不定啊这个人你还能传福音呢，对不对，你越想越觉得呀这个机会太好了，可这个机会一会你再碰一次就难了，你看你可不常常的碰到这好事，不容易了啊，就不容易了。去年夏天热得不得了啊，我住的那边那个小区啊有多热，地面温度是超过45度，我穿的那个拖鞋你要到从外面那个这个广场上这个走一圈回来脚上就起泡了，哎呀真是不得了，热得不得了。嗯，我前年的时候住的是16楼，热就那么热，哎呀那简直热，那风扇啊24小时开着，你根本就跟没开一样啊，非常热。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不能住上面了，要住到下面去，找一楼，一楼比较凉快，就搬到一楼去了。那么就是去年了，啊，前年在16楼，热死了，去年搬到一楼了，一楼凉快，哎呀，这个不开电扇你都觉得凉飕飕的，还挺好。没想到上面啊，16楼还有一个老姊妹，大概也60来岁，啊，老姊妹也是住到16楼的，以前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在三子里面礼拜的，一个信耶稣的。那么就知道了嘛，他有时候有一天停电了，他就觉得爬楼梯啊上不去，他就想 给我家姊妹她知道了信耶稣的，我在你这儿待上一天吧，上楼啊上不去，说行，中午在这吃个饭，晚上有电了上去了。哎呦，就那么热的天呢，去年天热的时候呢，他中午吧他就在上面待不住，待不住呢他就下来，一直每天都在下面坐，然后坐着还不行，他就晚上他也不想上去啊，他就觉得要不这样，我看看你这个客厅不是都空着了吗，对吧，有个沙发，要不晚上我就住这儿了啊。然后呢那个我妻子给我讲，哎呀，我说这不行，为什么这不行，夏天嘛，你咱们要方便了嘛，这在家里对吧，你这住这个年龄虽然大了，你这不方便、啊、你这，哎呀，我说这不行，这你就他没有儿啊，他儿子不能给他装个空调啊，啊，你看这东西我都懂，但是问题是到那会儿就不懂了。哦，然后师母说啥呢，你说这么热的天，万一他上去睡到明天热死了呢，那要是热死了，等耶稣来了问咱说这姊妹咋热死的，哎呦，他一说这个吧，我还真的心里，我说那要是这样的话，那你看着办吧，对吧，那你看着办，那就住这儿就住这儿吧。哦，想了想，我想了想，你看他不讲道我讲道的，但问题是关键的时候他就懂了，我还不懂。你想想人多难吧，人很难啊。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坐的很多人在行的时候都比我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懂啊，他不单单是理性要懂，最重要的你能够在生活当中啊能够实践，嗯，能够实践。哎呀，有了这两次事之后呢，我以后呢我说得长个心眼，在路上没事啊注意着点，看看啊人家有没有人愿意叫我帮忙啊，注意着点。所以我这后来就注意了，以前不怎么注意啊，后来就觉得没事就老注意着，走路啊操个心啊，看看在路上有没有人有需要我们帮助的，顺便就帮一下啊，那么就你就开始有了这个心了。所以我们希望呢，这个对于律法的那个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达不到那个高标准，但是你得起步了没有啊，你起步了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能达到标准。所以海德堡要来问答，威斯敏德要来问答，都是这样说的，在律法上最圣洁的人也不过是仅仅开始，仅仅迈出第一步，仅仅迈出第一步，更何况我们大部分人就是脚抬起来，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呢，是不是，你从哪儿看才能发现我们仅仅迈出第一步呢，是看律法吩咐的，在律法吩咐的事情上呢我们都不过是仅仅开始，可是你看看主耶稣呢，他竟然完完全全地遵行了律法所吩咐的，这就是在这个对比中看见的。所以我们首先得了解啊律法的总纲啊，这一句话字面的意思理解了，还应该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句话怎么去用，怎么去用它。那要用它的话呢，那我们就得常常祷告，祷告上帝啊，我不求你叫我常遇见这事儿，只求你在我遇见的时候叫我不要忘了啊，只求你在我遇见的时候叫我有力量能行啊，不敢求天天遇见这事儿，但只求你遇见，一旦遇见却有力量能去做，这是不是祷告的时候就连这个也应该求啊，啊，连这个也应该求。咱们这个呢就简单的讲一下，捋一捋。第一点，律法的定义。那么从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讲了两天了，在今天最后一堂课可以问问大家，关于一说到律法的时候，你对律法的认识应该怎么理解，当你看到律法这两个字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理解，它是不是指道德律，没问题，狭义的意思，但你知道它道德律是啥意思了，不是单单的那个禁止的了，而已经是展开的道德律。如果你能把道德律展开，你就能把它跟摩西五经和整本圣经关联。那如果你不能把道德律展开，因此经常会出现一些分歧，说哎呀，律法这个字是指道德律的，哎，律法这个字是指摩西五经的，律法这个字是指整本圣经的，各自说各自的话。但是当我们能够把道德律，就用刚才上一堂课我们那个表，你能够把道德律展开，你就会发现你不管你说到哪儿，它都是通的，对吧，它不是孤立的。你说它是指道德律吗，是，因为我们对道德律的理解是这样的，全面的，八个方面，全面的。那么这八个方面呢，这八个方面说白了那也就是摩西五经，那说白了那就是整本圣经，对吧，只不过呢我们对它的理解呢已经丰富了。那就那个律法吩咐的那一句话， 你想对他了解，没有整本圣经你不能了解。大家想一想，禁止的和吩咐的这两句话，哪一个更好懂，更好给人讲，更容易讲出来？哪一个？禁止的吧，禁止的几句话就能讲完，对吧？几句话讲，但涉及到吩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是说得清楚，人家会误解，因此他就会用多种语言、多个角度去阐释，好让你正确把握吩咐的。那你想想，整本圣经这么一看的话，那整本圣经讲禁止的事讲得多呢，讲吩咐的讲得多呢？
吩咐
的多。对呀，因此就会变得整本圣经几乎都是讲吩咐的。可是大家没有把这个律法展开的时候，他总是在圣经当中摘出禁止的那一部分说这是律法，然后他把吩咐的那一部分摘出来，他说这叫福音。福音派的人干这事啊，不知道各位，我过去就上他们这当，我总是觉得哦，律法禁止我们这么做，但福音吩咐我们那样做，那么总是把福音和律法对立啊，怎么对立呢？禁止的都是律法说的，吩咐的都是福音说的。那这样一说到律法和福音的时候，立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律法和福音是对立的。那个本来律法和福音不对立，是人的解释误解了，叫它导致成对立的。那如果我们看看律法，就包括这两个方面，有禁止的，更有吩咐的，并且在整本圣经当中，禁止的说的少，吩咐的说的多，因为很少的话就能讲明，而很多的话来讲吩咐的。那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吩咐的，那是不是吩咐的既是律法也是福音？它不是律法和福音对立，它既是律法也是福音。那么从律法的角度上来讲，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吩咐的。但吩咐的我们做不到，福音告诉我们说基督做到了，也是讲的这事。基督做到的什么呢？做到的就是律法吩咐的啊。那律法告诉我们什么？律法告诉我们禁止的不要做，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去照着吩咐的做。可是呢，可是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只有他是没有犯禁止的，并且完完全全遵循了吩咐的。那这个叫福音。只不过福音和律法呢，只不过是对象不同。律法是让我们做，福音是告诉我们基督做了，而那个内容呢，就是律法里面所写的。所以它不是对立的，乃是一致的。虽然是一致的，但它是有区别的。一个是吩咐每一个人去做，我们发现自己做不了，而另一个方面呢，让我们发现了只有一个人，耶稣基督做到了，啊，所以说律法和福音它并不是对立的，它是有区别的，但却是一致的，啊，那么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啊律法的这个认识呢，它就全面了。那因此咱们在这里看，如果我们再把律法非要做一个区别的话，那我们看看律法如果分成道德法，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是指内心的，那另一方面呢是那个外表的，那我们说律法有顺应世界之法啊，这么分的，顺应世界之法。那为啥不叫做礼仪法和民事法呢？因为你叫礼仪法和民事法呢，就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独立的两个律法又出来了。但是你如果说道德法就是实践，那礼仪法和民事法呢就是顺应世界之法，那你就知道这二者有关联，而不是完全没关联的。一个是实践，就是道德法；一个是顺应世界之法，那就是礼仪法和民事法。那么，就单单从这个名词当中，它是不是就让我们看到了它的区别和一致性？那么，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一个是实践，一个是顺应世界之法，啊，一个是本质，一个是现象。那么，这是区别。如果说它一致呢，是因为它是完全表达同一个意思。一个是彰显公义圣洁爱的，一个是彰显公义信实怜悯的，它是一致的，有区别的，但是是一致的。那这样呢，也让我们看到道德法不论哪一个时代永不改变，而顺应世界之法不同的时代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化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它也有所变化。所以说现象不同，但是背后的精神都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咱们在这个来这样理解来看这个顺应世界之法，也知道顺应世界之法和道德法的关系，也知道顺应世界之法在不同时代的关系啊，也会知道它在不同时代的关系。因此有好多圣经我觉得你大概也就能够理解了。所以有过去有很多的人会问这样的问题，他说亚伯拉罕的时代为什么就有了律例和典章？这不是借着摩西颁布的吗？你是不是就知道答案了？ 第二方面呢，那个律例典章是摩西上了西乃山才颁布的，但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西乃山上山之前曾经也用过律例和典章，那就表明了他们从埃及出来，上帝还没有吩咐摩西写下礼仪法和民事法之前，他们并不是一个生活没有秩序乱七八糟的犹太人，就算在埃及他们的生活也是有规范的。而这个规范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来自于他内心的道德法，在外表生活当中的一些共识，达成的一些共识。那么咱们中国人呢，就连不信耶稣的外邦人中国人，他们也能制定出国家宪法。而这个国家宪法属于什么法？国家宪法是属于礼仪法还是民事法？
民事法。
对，它就只能涉及到民事法。但是在民事法里面是全部的呢还是少部分呢？只有少部分，只有一个六，就是跟六有关的。好不容易写了一点有关二的宗教条例，那都是破坏的。你看见吗？好不容易搞了一点前四条的，那全都是反前四条的。啊，你看这些人多坏。嗯，那你就知道他坏在哪儿了。因此咱们就知道，就对国家的宪法放在那儿，我们也有分辨了。分辨什么呢？礼仪法的东西绝对你都是错的，我通通不听，因为你不认识上帝。所以说呢，关于礼仪法你不可能写对，只要你颁布的礼仪法我一定不听，因为我听神的不听人的。但是你所颁布的民事法我们不能不守，因为这个民事法也是从内心的道德法中派生出来的，那你不守一样的是不听上帝的话。你说国家定的这民事法咋的害你呢？是让你好呢让你坏呢？不也是让人好的吗？那你开车的时候交通规则你不守就对吗？不也是为了人好吗？那都不守交通规则都堵车就好吗？这是不是让我们看到，就算是国家的宪法中的民事方面的问题，以及跟宪法相一致的条例性的问题，只要不是宗教性问题，那我们知道都应当遵守，都应当遵守。即便是不信的人定的，但他也是从普遍启示的内心的道德法遗留下来的一个那个叫做什么呢，那种火种，遗留的火种，残余的火种而来的一种合乎道德法的一些原则。它不是乱写的，因为每个人心里还有法性。那这样呢，我们对待律法的态度呢，也就不管礼仪律啊、民事律啊，也不管国家宪法，那么我们透过这个表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就能够分辨，哎，哪些东西守，哪些不守，哪些守怎么守，哎，那你也就知道原则了，啊，也知道原则，因为是用这个表可以让我们认识得更清楚。啊，那这个呢，是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两天你基本上对于这个律法的定义和律法的分类，我相信大家都基本上不会那么糊涂。虽然有时候可能你表达还不那么清楚，但至少心里会清楚啊，这是第一。第二点，在律法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律法的两大要素，消极的功能与积极的功能。那么从这个表当中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积极的功能啊。凡是上帝吩咐的都是积极的，凡是上帝禁止的都是消极的，啊，都是消极的。所以说积极的与消极的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道德法方面的积极与消极功能，一个是礼仪法与民事法方面的积极与消极性功能，对吧？各有各的积极和消极，道德法有道德法的积极与消极。那如果一个人，你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他老是内心会犯律法禁止的，我就敢肯定的告诉你说，因为他心里面不思想律法吩咐的。常在河边走，贼能不失脚呢？你老想着说我得守住禁止的，我得守住禁止的，你总有犯的时候。你就算是100次你都守住，那有可能101次就守不住，因为你总是会在那个禁止的那个地方打圈圈打转转。哎呀，我要守住禁止的，我不能恨人，我不能恨人，我要守住。你每天都有100次上千次的说我不能恨人，我要守住，难免不恨人，难免不恨人。但如果我们要在心里就要去思想积极的，我们要爱仇敌，要激发自己爱仇敌，我们要从心里为那个仇敌祷告。当你这么去激发自己做的时候，即便是达不到很多的爱，但至少你没有去恨，你没有去恨他。只要你在这一方面稍微努力，即使达不到标杆的那个目标，但你至少可以不恨啊。因为你只要开始了爱，他就会远离禁止的。可是如果你根本没有吩咐的，你知道守住禁止的多难吗？ 没有丰富的单单熟浸知的，那是痛苦的，那是难的。可是你发现呢，你一照着丰富的去想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了，连熟浸知的都变得容易了，因为你就没太在意去熟，好像就越过了一个坎儿似的，对不对？因此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当中，任何一件事情当中，只要你一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是犯了律法禁止的，是犯罪，你老是想把这个毛病改了改了，你就觉得改不了。告诉你，你只要转过脸来思想另外一件事情，只要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思想丰富的圣经是怎么说的，你往这个方向努力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啊，你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有人啊，有人这么讲，我打游戏上瘾，老犯禁止的啊，这怎么办呢？我怎么才能够既克制住我自己不打游戏呢？最好的方法不是克制不打游戏，最好的方法是爱惜光阴。最好的方法是爱惜光阴，你得把每一寸光阴都要用在能够去荣耀上帝的事情上，爱惜光阴。你往这个方向思想，那么慢慢对那个打游戏呢，你反而还厌恶啊，还会厌恶，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呢，禁止的事情呢就是这样。另外一方面呢，有可能有时候啊，那个禁止的事已经犯了，比方说呢，我今天就没忍住，我就生了气了，我就停了他一拳，没想到这一拳打下去啊，骨折。然后呢，你老想着说，你看我就犯了禁止的了，我怎么就没有忍住，我就没有管住，就打了人家，就打出这么大个事儿来。对，你老想这个呢，你就会很难过。这个东西是个错，但是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打已经打了，该怎么做吧？你不要老想着，你个老后悔，我不该打，我不该打，不要老盯在这儿，马上就要想积极的，打已经打了，向人家认错吧，认了错不就完事了？最重要的想一想该怎么做吧，吩咐的是什么吧？吩咐的不应该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给人家看病吗？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的去照顾人家吗？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就能得到对方的原谅。如果你老想着说我打你咋了，我打你我本来打的不对，但你惹我生气了，不是你先骂我的吗？你看你老在这时闹事了，你会发现问题就解决不了啊！你不但得罪人，你也得罪神，事情已经这样了，接下来就说吩咐的该怎么做了。因为主耶稣说手扶着篱箱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你老想着我咋能把这个问题挽回了，那就叫做手扶着篱箱后看。你手着手扶着篱箱后看，你不但不能行吩咐的，并且禁止的问题你也解决不了。所以说要向着标杆直跑啊！所以说这个消极与积极的这个功能非常重要，你得把握住啊！这是远离消极的最好的方法是去行积极的啊，远离最好，远离这个消极的啊，克制禁止的，不犯禁止的最好的方法不是守，是我们去行吩咐的。当然每一个吩咐的呢跟那个禁止的是对应的，你不要说禁止的是这件事情，打个比方说不可起贪心啊，不可起贪心，这个不可起贪心是禁止的。那么呢，你今天呢，你说我要去行个吩咐的，行个吩咐的呢，你转到另外一个工作上去，那么呢，你的心还会在这个禁止的这事儿上，那就必须是同一件事情上，禁止的是什么，吩咐的是什么。你只有在同一件事情上去做吩咐的，那么他才能够远离这个地方所禁止的啊，是指着同一件事啊，不可偷窃，你看这是禁止的。亲手做正经事，帮助缺少的人，他是在同一件事情上反过来啊，同一件事情上反过来。不过我们只把禁止的与吩咐的给大家讲了之后啊，你就应该了解就行了。好，咱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点，另外一点很重要，这两天我们没讲，不过在这儿呢就要给大家讲了。那么什么叫做在律法之下，什么叫做在恩典之下？因为我们这个主题啊是律法与恩典。那么关于什么是律法之下，什么是恩典之下呢，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重要的原则。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上帝给亚当说了，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通常称这个圣经是什么呢？是不是上帝给亚当立的约啊？那么我们称这个约叫什么约呢？啊，叫行为之约。当然这个约呢有两种叫法， 一个叫法叫生命之约，一个叫法叫行为之约。那么为什么叫做生命之约叫行为之约呢？能不能说生命之约就等于行为之约？反正就那几句话嘛。那几句话为什么有两个名称呢？两个名称是有原因的。在亚当堕落前叫生命之约，在亚当堕落后叫行为之约。同一段圣经两种叫法，但是有区别。堕落前叫生命之约，为什么堕落前叫生命之约？因为上帝让亚当守住这个约赚得永生，所以叫生命之约。你想获得永生吗？想，那你守住这个约就获得永生，因此这个约就叫生命之约，是你赚得永生的约，叫生命之约。可是亚当堕落之后呢，你已经堕落了，没有机会去遵守赚得永生了。那对应于我们要得到的恩典来讲，这个叫做行为之约。行为之约意思是指的靠自己手赚得永生与靠着信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两个对比。你是靠自己手得永生呢，还是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永生呢？那这个就成了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对比才有的，这个叫做这个行为之约。但是在堕落前的话呢，它只有一个叫法，就是生命之约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守这个约就赚得永生，叫生命之约，也就是赚得永生的一个途径。但是呢，它是指同一个约，不同时代的不同叫法。堕落前是一个时代，堕落后是一个时代，所以堕落前跟堕落后的不同叫法。那么这不但是个约，同时约也是个法，约也是个法。它不但是个约，它也是个法。为什么是约它也是个法呢？凡是约其实都等于是法。比方说约柜是不是另外一个名称叫法柜？因为约柜就是法柜，法柜就是约柜。为什么呢？因为约跟法有共同的意思，有相同的意思，所以说叫约柜法柜。那么还有呢这个圣经这么说了，背了我的约又说违背律法，是不是？违背律法也是违背我的约，背了我的约也是不听我的话，也是法。所以说这个约跟法呢，它是有相同的意思，但是有相同的意思必须也得有区别。约这个字所着重的是关系，约这个字着重的是关系，法这个字着重的是责任。如果说把它当作是个生命之法，那就是说你有责任做这个事儿，这是你的义务。如果说是生命之约呢，这就表明你和上帝的关系是用这个约建立的。它各强调一个重点，虽然说生命之约就是生命之法，但是它是在强调两个重点。法强调的是你该做什么，约是表明我们维持的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那就比方说婚姻法是不是也是婚约啊？两个人领的结婚证，这是不是婚约？在这个婚约也是婚姻法，是不是也是婚姻法？所以说那假如果现在呢，你要不守法呢，你要不守法，不守这个婚姻法，就等于你破坏了婚约，破坏了婚约，那就等于关系被破坏了，关系被破坏了。因此呢，守法是指着你的责任和你的义务，但是你没有尽责任和义务呢，那么这个关系就被破坏了。那如果你要是尽责任做呢，尽责任做的话呢，你就在维护这个关系。因此这个关系的存在是靠着守法维持的，那么这个关系的破坏呢，也是你犯法破坏的，懂这个意思吧？所以说约跟法是不是两个意思两个意思。那么上帝给亚当立的这个行为之约呢，或者叫生命之约呢，一开始的这个约是告诉了我们，我们和上帝之间有关系，有关系。但这个关系啊，还不是最美好，好但不是最好。就比方这么说，你跟另外一个人啊是朋友关系，好不好？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好到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代替他。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就铁到这个份儿上，那这个叫做没有关系比这个更好。但再好再好，那这个就是个朋友关系。在你还没有比这更好的关系之前，你一定会这么说，我永永远远都不会离开你的，我们两个是好朋友。但是你会发现你遇到了情人，你就会发现这个关系就受到了质疑。 你就会感觉并不是这个关系不好了，而是因为有了一个更好的关系之后呢，你就会感觉那个关系胜过这个关系，他并没有把你朋友的关系破坏了，但是呢确确实实有一个更好的关系超过了朋友关系啊，超过了朋友关系。那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啊？那个关系叫做情人的关系了，对不对啊？那么也就相当于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超越了朋友的关系，超越了。那么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把亚当造在一个什么状态中啊？他和神的关系是最亲密的朋友关系，然后呢把这个生命之约给了他，你守住这个约，如果你能守住这个约，守到某一天魔鬼来试探你的时候你还能守得住，我告诉你咱们两个人的关系就不是这个关系了，那就立马上升到情人的关系啊，上升到情人的关系。什么关系啊？就像那夫妻一样，二人不再是二人，乃是一体了，就联合了，生命就联合了。那么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是不是借着信与主同死同葬同活，是不是？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和主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夫妻的联合关系，相当于夫妻之间的联合关系，相当于情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和主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啊，和主的关系这样。可是亚当被造的时候没有这个关系，他是和上帝之间呢是那一种非常好的朋友关系，要等他守住这个约之后赚得这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叫永生，这个关系叫永生，和主耶稣基督的这种密切的联合的这种关系叫永生，所以叫做在基督里有永生，因为你与主联合了，这个就叫做永生。那么亚当一开始呢有生命没永生，但是需要守住这个约之后呢，被造的生命将上升到永生啊，那你守住了就有。所以说呢，那你现在假如果你要靠守这个约呢，你不仅赚得永生，还能维持住咱们两个人的关系，还能提升咱们两个人的关系。可是你要犯了这个约呢，你要犯了法呢，你要犯了法，告诉你永生赚不得，并且把现有的关系也被破坏了。那如果我们从那个约当中呢看到关系还不行，还必须从约中看到法性。那么上帝给亚当所立的那个行为之约里面具备着一定的法性，怎么具备法性的？因为法性有两个要素啊，那就是禁止的和吩咐的，在行为之约里面就有这两点，吩咐他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禁止他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是不是律法的要素啊？那么因此从约的角度上来讲，亚当一个人被约等于众人都被约，但是从法的角度上来讲，亚当一个人犯法，他代表我们犯法，等于众人在亚当里都犯了法，都犯了法。你犯了什么法？你犯了行为之约中的法，你没有遵行吩咐的，你还犯了禁止的，你没有遵行吩咐的，你还犯了禁止的。因为吩咐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没吃，没有遵行吩咐的，因为你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一定没有吃各样树上的果子，是不是啊？你就一个嘴啊，你不能吃这个又吃那个，你吃这个就没吃那个，所以说你犯这个禁止的时候同时就没有去遵行吩咐的。那么如果你要去遵行吩咐的呢，那就一定不会犯禁止的。可是亚当那一天是放弃了吩咐的，犯了禁止的，那他就犯法了，他就犯法了。那我们想想亚当犯法犯了什么法，犯了什么法了啊？就吃果子的这件事情来讲，他犯了顺应世界之法，是不是？但是他在吃果子之前，他的内心已经犯了什么法？道德法，是不是？内心已经犯了道德法。所以说内心犯的都是道德法，外表犯的都是顺应世界之法。所以说亚当那一天犯的法是什么法？所有的律法都被破坏了，因为吃那个果子不仅仅犯了道德法，也犯了顺应世界之法。但是犯道德法在先，内心的，而外表吃呢是靠后，是生活中也犯了顺应世界之法。那么这样从此之后的人就会发现，他就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既犯道德法又犯顺应世界之法，因为我们在亚当里把这两个法都给破坏了啊，都给破坏了啊。那么这个就叫做犯法了啊，亚当就犯法了。那么亚当犯法了，我打那个比方就相当于是这样，如果上帝把亚当造在伊甸园里，一个美丽的园子，在伊甸园里，其实伊甸园就象征着与神同在的意思，也不是说非要具体到啊在什么位置有个园子。那我问你，伊甸园有园墙吗？有大门吗？一个没有园墙没有大门的园子到底多大？ 到底多大，那世界多大它就多大，是不是啊？这个就很难说什么伊甸园在哪，所以说伊甸园并不具体确定它的方位，最重要的是有神的地方哪儿都是伊甸园，没神的地方都是地狱。所以说他在伊甸园里重点是强调一点，神与他同在，他在那里有神与他同在。那么神与他同在的最好最美的光景是活在律法的吩咐中。所以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然后忽然来了一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那么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呢，他怎么呢，他一下子把它通到了没有底的一个坑里。如果你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就会掉到这个坑里。那么因此呢，我们称这个坑呢就叫做分别善恶树。你在这边随便走是自由的，那么你非要往这个里面跳，那活该你摔下去。可是亚当那一天呢，没有吃各样树上的果子，而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他从这些自由的地方叫吩咐的，那么这个坑呢叫做禁止的。因此我们看到亚当只要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就意思是远离了吩咐的，掉进了禁止的。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等于在他的生命的状态中远离了上帝吩咐的，而掉进了律法所禁止的那个坑里面，掉进了律法禁止的坑里面，并且这个坑是个无底坑，一直往下掉没底儿，所以每天都活在禁止中。那么既然在这个里面活着，他现在在这个里面生了孩子了，孩子生就生在这个律法之下，这就叫律法之下。什么叫律法之下？因为掉进了律法禁止的陷阱里啊！当然用这个陷阱，有的人说了陷阱，一说陷阱好像上帝心眼不好搞了个陷阱啊。那么我们得理解这个是意思就是啥呢，意思就是禁止的啊，禁止的。说到陷阱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魔鬼也引诱人进到这里面来，那也叫做陷阱。但上帝是吩咐你不要进去啊，是禁止你进去，吩咐你在这么多地方能去你不去，非要往这儿跑，非要往这儿跑，结果怎么样，掉进了吧，掉到哪儿，掉到一个禁止的律法禁止的深坑里啊，不要用陷阱了，掉进了律法禁止的深井里啊，深井里，不要用陷阱里，深井里。那么一掉在这个里面之后呢，他就怎么样了，对他来讲完全没有吩咐的了，吩咐的跟他是无分无关，没有任何关系了，现在跟他有关的就是律法禁止的。那么当这个人亚当掉在这个里面之后，等于亚当所代表的人都掉到了律法禁止之中，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跟亚当一同掉到了律法禁止的里面？你不但掉到这个里面，并且你出生就生在这个里面，那么你生在这个里面你是什么感觉？因此大家亚当就是这样的想法，亚当说糟了糟了糟了，怎么掉到这里面来了，他就在想，我以前在上面随便跑的，那是自由的，但怎么我现在掉到这个里面不能自由了。所以呢，他就想一个办法，他说我要想自由啊，只有一个方法，我得爬上去，我只要爬上去那儿就自由了，只有在这个里面就不自由。所以他想的一个方法就是，只要我守住律法禁止的，那我就上来了。我现在是因为犯了律法禁止的掉下来的嘛，那我要想上去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守住律法禁止的，自然就上到吩咐中了，就自由了。这就是亚当的想法，不但亚当是这想法，亚当也把这个经验传递给他的后人，因此一代又一代所有的人在这个坑里都是这么想的。我们要想自由，只有一个方法，守住律法禁止的就得到了自由，守住律法禁止的就得到了生命，守住律法禁止的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意思是守住律法禁止的一切都好了。可是发现大家怎么守住律法禁止的，你在这个上面咋往上上，怎么往上上，所以人最多的努力就爬到这儿，刚爬到这儿扒住这儿，呼隆又掉下来了啊！有的人干脆就这一堆了，上不去了就不上了，就在这个里面啊，就悠悠自在的，反正每天就犯禁止的，就这一堆。有的人说不，我必须得守住，守不住也得想办法守啊，因为守住就上去了啊。所以他们努力的要往上努力，结果靠着自己守住律法禁止的，想靠着自己守住律法禁止的，然后呢上去获得自由的人，那就叫做律法主义。什么叫律法主义啊？就是想着靠着自己守住律法禁止的就得生命，这就叫律法主义。 什么叫做在律法之下呢？在律法之下的人，意思就是那些活在律法禁止中，在律法禁令中苦苦挣扎的人，就是在律法之下。啊，那么有的人呢就认为这律法禁止的把我折腾成这样，所以他有人就说律法不好。实际上不是律法不好，是你活在律法禁止之下不好，不是律法本身不好。因为律法不仅仅包含着律法禁止的，律法还包含着律法吩咐的。只不过你在这个里面还能看到律法吩咐的吗？你掉到这个里面往上看的话，你能把律法禁止的都看清都不错了。咱们透过那个图表发现，他们就算是看到律法禁止的，也不过看到一点点。外邦人就看到一个六，并且还不是看得很清。犹太人加了一个二，就以为自己看得很多，但实际上你看到的律法禁止的也仅仅是一点点。那律法禁止的还有内心的呢，你看不见。另外还有律法吩咐的呢，你也看不见。你想想，你在律法中看到的才多一点啊。所以什么叫律法之下呢？这就叫做在律法之下。律法之下意思是指着这个人活在了被律法禁令所捆绑的状态中、光景中，那个就叫做律法之下。那么在律法之下好不好？不好。在律法之下不好，能不能说律法不好？不能。因为律法和律法之下完全不同。律法是律法，律法之下是律法之下。律法是包含着禁止的、吩咐的、内心的、外表的，而律法之下是单单是律法禁止的，并且你是在被辖制的律法的禁止中。所以说律法之下跟律法是完全两个概念。因此有的人就认为，既然在律法之下不好，那就是律法不好，所以说我要想不在律法之下，那就是把律法废了，我就不在律法之下了。那不是你不在律法之下了，是你在律法之下都不知道自己在律法之下了。你把律法废了之后呢，那叫做什么？那叫做吃打了麻醉针，自己在律法之下还老说自己在自由中啊，就有这些人。那这样呢，把律法废了的人呢就活在放纵中，因为他把律法废了。实际上放纵中的人呢只能在律法之下放纵，你不能，你还能放纵到别处去吗？放纵不到别处去，你只能在律法的这个坑里面放纵，这就是在律法之下啊。那么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你看看，你说咱们就打个比方说监狱吧，你说在监狱里好不好？谁都知道在监狱里不好。在监狱里不好，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监狱不好？监狱是好的，要没有监狱的话那还得了？那这社会这就乱套了，对不对？所以说监狱是好的，但监狱是好的不等于监狱里是好的。监狱是好的，没有一个人愿意住在监狱里，可是住在监狱里的人都愿意离开监狱。你愿意离开监狱不等于监狱本身不好。你说我要出去把坏蛋都抓进来啊，所以说监狱跟监狱里是两个概念。那同样的，律法和律法之下是两个概念。所以在律法之下是指着受律法的监管、捆绑、禁令、束缚，使你不得自由。哎，这是在律法之下。我们怎么样进到律法之下的？那就是亚当的堕落使我们在亚当里和亚当一同掉进了律法之下啊，一同掉进了律法之下。那我们在想什么叫做恩典之下？恩典之下就很简单了，就是耶稣基督把我们从律法之下救出来，把我们带到了恩典里，是不是？那就是不在律法之下了。但是耶稣基督救我们，由于我们人都在哪儿？人是不是都在律法之下？既然我们人都在律法之下，请问那耶稣基督要救我们的话，他要不要也降生到律法之下？所以他就从高天降生到这个世界，甚至降生到律法之下。他也被律法捆绑，他也要在律法的禁令中活着，然后他还要守住律法禁止的啊，守住律法禁止的。他不但要守住律法禁止的，他还要活在律法吩咐中，他才能够把我们从律法的禁令中救出来。好，把我们救到哪里去啊？救到律法吩咐中。所以说呢，主耶稣基督救我们，就是把我们从这里救出来，带到这边来了。那这样呢，我们今天在所处的那个光景啊，而是在律法吩咐中。所以说律法的吩咐的是跟恩典有关的，律法禁止的是跟律法是跟恩典是对立的。因此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呢？律法与恩典是对立的。有的人就反对这个了，是吧？他就说律法和恩典是对立的。 但实际上呢，律法原因点对立啊，只是律法的一个功能跟律法是对立的，那就是律法禁止的是和恩典是对立的，但是律法吩咐的和恩典是一致的。因此你在恩典中就是在律法的吩咐中，你在律法的吩咐中活着，除非你是在恩典中，否则你活不了的。所以说在恩典中活着就是在吩咐的律法吩咐的中活着，这是一致的。你说它什么东西和它是对立的？律法禁止的和律法和恩典是对立的，因为律法禁止的不单单是和恩典是对立的，因为律法禁止的和律法的吩咐的也是对立的嘛。律法禁止的和吩咐的也是对立的嘛。那么既然禁止的和吩咐的是对立的，可是吩咐的和恩典是一致的，那么就说明了律法禁止的那些事儿啊是和恩典是对立的，而不是律法本身是与恩典对立的。要把这个区别开来啊，要把这个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得把这个搞清楚。所以说你今天只要是一个在恩典中活着的人，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哪里了，带到了律法吩咐我们的话语中，也就是整本圣经。因为整本圣经更多的是在解释律法吩咐的，那是不是也就等于把我们带进了圣经中所吩咐的一切的话语中？那这个是完全一致的啊。所以这应该这样呢，我们应该了解耶稣基督救我们是救了什么，他是怎么救我们的啊，这是给这个律法这就让我们基本上了解了，哦，律法与恩典原来有这样一层关系。那如果你要这样理解，你要是不了解律法禁止的吩咐的，你怎么认识恩典呢？因为你不了解律法禁止的，你不知道你在哪儿，你也不知道耶稣把你从哪儿救出来的。你不了解律法吩咐的，你只说恩典，只说恩典，那恩典是空洞的。因此我们知道律法吩咐的与恩典是一致的，那这样就知道基督救我们带到恩典中，就是把我们带进了律法吩咐中。加拉太书第五章五章的十七十八十九那些经文呢，都是讲到律法禁止的事情吧。从十七节开始都是在讲律法禁止的事情。你看一看加拉太书，是不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七节，你看，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然后十九节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虚醉酒、荒宴等类。这是不是律法禁止的？你看这些事都是律法禁止的。那如果你在这些中挣扎着，是不是在律法的禁令中活着，在律法之下活着？但是下面说了什么是恩典呢？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后面一句话，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个没有律法禁止啊，翻译的不是很好，应该说不是律法禁止的。这些事不是没有律法禁止，是不是律法禁止的。那就表明啊，上面十九节都是律法禁止的，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不是律法禁止的。那如果不是律法禁止的，那它跟律法的关系是什么呢？都是与律法吩咐的一致的。那因此什么叫做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几样是不是跟律法吩咐的都是一致的？对不对啊？因此主耶稣基督救我们在恩典里，是不是叫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啊？你结的圣灵的果子跟另外一样东西是能对照看的，那就是合乎不合乎律法吩咐的。你只有结出律法吩咐的果子，那才叫做圣灵的果子。因为律法吩咐的跟圣灵的果子本质完全一样。那什么叫做律法之下呢？原来是律法禁止的是在律法之下的，所以跟恩典对立的是律法禁止的，与恩典一致的乃是律法吩咐的。那如果没有律法，那你只讲恩典，你的恩典是空洞的。如果你只讲律法吩咐的不讲恩典，那你就以为是自己行出来的。当我们能照着律法吩咐的生活的时候，你还得从内心里面深深的认识到说，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这个做到的吩咐的都是在主里做到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那所以这时候就把
律法吩咐的和恩典把它合并了，那一合并呢，就变成了恩典不是空洞的，我们所做的乃是靠主的，这两件事情就完全吻合起来。所以说不能够把律法与恩典对立，与恩典对立的是律法之下与恩典对立，与律法之下或者说律法禁止的是与恩典对立的，而不是律法本身是与恩典对立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停在这儿吧，明天咱们再接着这个主题继续思想。